那就是到底敬拜神应该在耶路撒冷城里的圣殿呢，又或者是在撒玛利亚境内的高山上？在耶稣给他这个问题的答案里，他把这一课的主要部分完全讲了出来。耶稣对于所讲的内容，乃是随着妇人进行的方向而选定的。耶稣让那个妇人明白，虽然救恩乃是出于犹太人，但是敬拜神应该在什么地方，并不比我们心里对神的态度那样的重要，因为这乃是出于神的话语的。耶稣告诉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需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主耶稣基督把这最宝贵崇高并且也最常被引用的话给了这个堕落的妇人。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真正的敬拜神乃是个人和神之间的问题。就这样，主耶稣又把谈话带回到有关他个人生活的事情上了。耶稣使得妇人想到了那个神所应允要由他那儿差来将一切事都告诉他们的那一位。妇人表示了他一点点的信心，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很明白，很直接地回答那妇人说，现在正和你说话的这个人就是他。主对自己的百姓甚至他的门徒，他都没有像这么明白地告诉他们。你看，主在短短的几分钟里带这个妇人经过了多么远的灵性历程。耶稣没有浪费一点点的时间，因为他开始的时候乃是由他，也就是由那个妇人所处的情况与需要来做开始，然后耶稣激动他把能够表现他思想的意见说出来，而且耶稣一直都注意看他到底能够懂得多少，就照着他所懂得带领他前进。耶稣从那个妇人觉得需要的地方作为开始，继续讲到他心灵里真正的需要，也就是说由普通肉体饮用的水谈到在心里永至永生的活水。耶稣并没有过分强调他开始谈的时候所用的水的象征，也没有把水这个东西作为整个课程的中心，而是把他所讲的内容很实际地带到那个妇人所需要所能接受的地方。多少时候我们身为老师的人就如同在空气中宣讲神真理的道，只因为所说的和学生们所正在做的正在想的事情一点关系也没有。事实上，就算神话语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概论，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如果我们所使用的圣经真理所教导的课程不能满足学生们个别的需要，那么他们就会养成不注意听以及自己胡思乱想和各自活动的习惯了。一旦神的真理满足了个人的需要，于是马上在那个人心里有事情会发生的。把神的道指导学生到底期望发生什么事作为我们的结果呢？是不是让学生把我们所教的一字不误的背下来就够了呢？在四福音书里，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要那些听他教训的人把他所教训他们的通通给背下来呢？那么到底耶稣要那些人做的是什么呢？你曾思想过吗？耶稣并没有要求那些人把他所讲的教训一字不漏地背下，不过耶稣却要求他们照着他所说的话去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那样的深信和他讲话的就是弥赛亚本身，以至于他高兴地留下了他的水罐子就跑回城里去了，对城里的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因为那妇人所做的见证是那样的有效，所以一直有人不停地出城到耶稣所在的水井那里去。 有许多人因为那妇人的见证而相信了耶稣基督，但是却有更多的人因为自己听到了耶稣的教训而相信主的。你看，这是多么奇妙的一刻，这也是耶稣在地上教导人的时候最典型的一种教导方法。这实在也就是我们伟大的教师要我们学习使用的方法。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乃是他在世时教导人最典型的一种方式。有时候就像在他登山宝训一样的，他一时教导一大群的百姓，可是在他教训中的主要内容却都是充满与个人有关的事。虽然耶稣在世上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将他父的道和旨意显明给世人，可是他却将他所说的在那与他接触之人的生活中发扬出来了。在约翰福音第16:12-13那里，耶稣对他的朋友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论到圣灵的工作，主基督给了我们关于教导的一个很好的定义，那就是引导与宣讲。在耶稣还没有回到他父面前之前，他向门徒宣讲了许多永远的真理，同时他花了很多时间把门徒引到真理里面。引导一个人所花的时间与技巧，比向他宣讲真理要多得多，而且也很困难。可是结果常常是让我们看到，引导与带领比起宣讲要有效得多。引导与带领这件事包含师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应。如果我们教导的对，那些迫切机敏的学生就会发问，自然地表示他们的意见，显露他们的需要，确定他们的目标，然后做他们自己的决定，并且把他们所发现的真理与知识行出来。在四福音书里面，大部分的情形都是由门徒先向主问一些问题，或者要求一件事而开始这个教学相承的教导过程的。而主耶稣一开始讲，他几乎都是由一件个人所遇到的事来开始的。弟兄姐妹，从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方式上，让我们看到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以自己丰盛的生命来教导人，因此他的教导不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乃是充满权威，而且经过他自己的生活证实过的，值得人完全接受。耶稣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教师，除了他是道成肉身的主，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素是我们所没有的之外，其他的因素都是我们可以努力获得的。哪些因素是我们可以努力获得的呢？第一，愿意服侍。主耶稣性格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关怀和怜爱人，他不但关心人类的困难，他也愿意帮助他们。一个老师如果欠缺了关心和怜爱，那就如明德罗想的拔一般，所教的都不能发生作用。乐意服侍的心和关爱的行动乃是教导的一大动力。第二，耶稣非常重视教导。主耶稣自称为夫子，许多人也称他为师父，他随时随地教训人，也不时针对门徒的缺点单独的劝诫开导他们。耶稣明白长期耐心的教导可以改变人的观念、态度以及行为，因此他用3年多的时间来训练那12个暴躁、有罪、无知、软弱而又充满成见的门徒，并且在他一生中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吩咐他们往普天下去教导人做他的门徒。耶稣面对自己一生的服侍的时候，他选择做教师，他信任并看重教导。每位教师也应该有这样的奉献和信念，才可以长期的忠心教导。第三，作为一个主日学老师，他需要熟悉圣经。主耶稣熟悉圣经，能够灵活运用圣经来抵挡魔鬼， 耶稣的教训很清楚证明他是非常熟悉旧约的，而且最少引用了16卷旧约书卷的经文。这不但因为他是神，也因为他努力学习。圣经是每一位主日学教师最主要的教材，因此教师们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就是要熟读圣经，并且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第四，耶稣了解人的性情。总医生应该先诊断病人的病症，才能够给病人开适合的药方。同样，教师应该了解他的学生的问题，然后才能把适合的灵药开给他的学生。耶稣不只了解一般的犹太人，他也很彻底地认识和了解个人的内心，因此他常以个人为他教导的对象。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一个例子，因为耶稣基督洞察人心，他就能够以学生的情况作为教导的出发点，并且把握住重点，针对学生的良心，甚至于尽量引发学生思想问题以及发问，最终使学生产生实际的行动。他说出撒玛利亚妇人心中的隐痛，但极具怜爱地告诉他怎么样得到永不干渴的活水，使妇人抛下水罐，欢喜地去为主做见证。以上我所提的这些因素，你会发现在耶稣身上都有，但我们也可以努力去获得的。一般来说，教师并不是天生的，乃是训练出来的，所以每位教师都应当多做研究和实习，并且从圣经中效法耶稣的教学方法，以补足我们的缺点。因为我们有责任做一个尽忠职守的主日学老师。好了，师资训练的课程到这跟您说声再见了。